我开会的时候告诉大家，我要今天要讲我们这个系列西安兴起的最后一篇信息。当然我用14次来讲我们教会建立的核心价值，应该不会讲得很全备，可是大致上我想我们讲了许多神所托付给我们，是我们也因此会带出我们教会的特质的一些事情。来，我们来看几处经文。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一起来读。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夺然而行。这是神，我们的神所说的话。他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夺然而行。你应该揣摩一下，体会一下，如果你能够看得见神的表情的话，他应该用什么表情讲这个话。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行。我们有一位蛮积极的神，蛮奋心的一位神。再看52章，以赛亚书52章第1节，就是神对西安，就是对教会说的话。一起来读。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第二节，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在这里，这位勃然而行的主，他勉励他的百姓，勉励我们，勉励他的教会，所以要兴起兴起，披上能力，穿上华美的衣服。再看以赛亚书60章，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3节，你一起来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也是神呼吁他的百姓兴起发光。那是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神自己已经来到，他的我们的光已经来到，所以我们才能够兴起发光。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并不是环境好才这样，就是你四周都是黑暗跟幽暗，神却要发光照耀你。再看62章，以赛亚书62章1到7节，如果你记得的话，这是我们讲这个系列最起头读的经文。我今天读的这3-4处经文都是我们这个系列最早期读的经文，我们结束的时候要用这个来结束。1到7节，一起来读。我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要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我们用我们曾经用这些经文定了我们这个大这个系列的大主题，叫做西安兴起 Zion Awake， 西安兴起。今天我就用这个标题讲最后一篇吧。你知道我们西安堂教会名叫西安堂，我说我蛮占便宜的，因为圣经里面用西安来讲到神的百姓，讲到教会，所以有时候有人在祷告要知道应该去哪里聚会的时候，蛮容易想到西安这个名字就会来我们这里聚会因为圣经有这些话，我开玩笑的，当然不都是这样。也许我们叫西安堂也因此有更大的责任吧，因为我们叫这个名字，我们不应该入没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名字的含义。圣经用那么有分量的话，那么荣耀丰盛的话来讲到西安。我们的教会啊，西安堂一直很注重等候神，这是一般很多的教会对我们的看法。我自己没有那么觉得要特别标出这种特质来，对我来讲，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都因为圣经里面提到，也是神的百姓应该有的。但是因为这一项在聚会中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等候神，是也许是有一些教会，或者应该说有不少教会不太会在聚会中做的，所以我们做这件事似乎就成为别人认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一般教会对我们的看法就是西安堂很注重等候神。有不少人提到这个都表示我们很需要这一方面，但是其实我知道其中有一些很好的有名的神的仆人，他们私底下可能会对我们有一点评论，会觉得我们那么注意安静，太安静了，不够有能力，太安静了，不够有能力。其实圣经里面讲的西安不应该是这样，西安有安静不动的时候，可是它也有勃然而兴的时候，对吧？我们的主叫西安要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起来坐在位上，抖向身，抖下身上的尘土。神自己是勃然而兴的主，他的百姓也应该这样。所以西安有安静不动的时候，应该也有勃然而兴的时候。所以记得，就是你安静在那边等候神的时候，也应该英气勃发才对。好，不要无精打采的闭上眼睛。大卫讲到等候神，他这样讲，他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他提到等候神，他说要壮胆坚固你的心。你知道等候神的真意是注视耶稣，等候神的真意并不是坐在那边闭上眼睛安静不说话叫做等候神，其实不是的。我们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是神，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听见人家把这个当作他灵命的高峰，他说现在我学会每一天花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等候神，我并不觉得那个是灵命的高峰，因为真正等候神的真意，他的要点，他的焦点并不是等候，而是神。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自己蛮喜欢天主教的用词，他们提到 contemplation， 他们在台湾他们把它叫做默观，安安静静的注视神，默观。我觉得那个是等候神的要义。所以等候神的真意是注视耶稣， 如果你想知道圣经什么地方提到这个，那是因为中文圣经有时候不是用这种方式翻译的。有一个地方提到我们众人敞着脸能够看见主的荣光，那就是这个意思，应该是继续的看，对吗？也许另外一处经文更明确的讲到这一件事，也是常常被使用的经文，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要仰望为我们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耶稣，仰望耶稣已经被有些基督徒诠释成有需要的时候去祷告倚靠神，可是不是的。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用词意思就叫你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吸引我们注意的东西，五花八门，或者我们遇见的难处，我们从那些事情上转离来注视耶稣，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是仰望耶稣的意思。所以等候神的真理就是像这样，是注视耶稣，是默观。当你注视神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一位英气勃发的神，你怎么可能委顿一旁的等候神呢？对吧？所以等候神是有勃然而兴的时候。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真理，常常有的两面。圣经提到要安息，提到要警醒，这两个听起来有点矛盾，事实上也真的很矛盾，可这两个都是神要我们有的，而且有可能不是有的时候警醒有的时候安息，而是安息是我们一直要有的，警醒也是一直要有的，两个是并存的。圣经教导我们要专心，对吗？殷勤专心，可是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一个更成熟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很自在的生命。因为圣经讲到福音，讲到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自由自在，我们怎么样又很专注又很自在，可是这两个都是对的，都是真理的两面，必须坚持的。而注视耶稣正是其中最核心的秘诀。当你注视主的时候，只有一个安息的心才有可能继续这样做。可是当你注视主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委顿在一旁呢？因为我们注视的是一位英气勃发的神，我们注视他。我讲注视这两个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不要误会成别的字，就是定睛在他身上，把你的眼目专注在他身上。他是一切的本源，我们能够存在的凭借，而且在永恒里面他是我们的归宿。你知道这位神是信得过的，对不对？如果你信得过他，那么那意思就是当我们注视他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放心，不是吗？如果你去等候神，不是叫你因此更宽心，也许你对神的认识还不够，不太正确。如果你认识的是圣经写的这一位神，当你仰望他注视他的时候，应该会让我们放心的，很自然的带入安息。可是我们要这样，我们又需要很专注，要把眼目转离其他的事物，我们需要操练这些事，你又很专注，又可以很自在很放心的，就是像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兴起苏醒觉醒，来等候神，来渴慕他，来寻求他。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像我一样，你遇见了主，被他吸引，无论那个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一个时期，像我在刚考进大学18岁那一年，我遇见了主。有的人像我一样遇见了主，被他吸引，从此就渴慕他的同在，好像被他迷住了，朝思暮想的都是他，总要觉得感觉到他的同在，或者说意识到他的同在，我们才觉得安心。所以很自然的觉得应该要注视他，当然还是需要操练。 不过我猜想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姊妹，你可能不是这样，你可能还不够这样被他吸引，或许你应该主动起来祷告，像雅各那个女子的祷告一样，他说求你吸引我，你可以这样祷告，我想那是神最喜欢听的祷告之一。根据雅各第一章的第四节的话，那个女子一这样祷告，好像她的王立刻垂听，因为接下去下一句话就是王带我进了内室，很可能那是神特别喜欢垂听的祷告。如果你真心这样祷告，说求你吸引我，有的人在他们生命当中迟早会遇见这个时期，神这样吸引他。有的人像我一样初认识主的时候就经历这个，有的人也许成为基督徒好一段年日才经历这个。像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在一个最好的敬虔的环境里面被培养长大，标准的最虔诚的清教徒的背景，从小熟悉圣经，过一个爱神的生活，也很有见识。后来25岁他到了中国宣教，有一天来了一个英国的女宣教士，聚会完，大概荣教士觉得那个女宣教士的生命很吸引他，就去找他有交通。交通完以后，荣教士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去 交通什么事。可交通完以后，他们分手。过两天，他收到那个神的使女的一封信。那位神的使女很好啊，他跟这个年轻的女孩就是初次谋面，他问问题，他回答他。可是他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写一封信写这样的内容，也许主特别启示他，也许他在谈的时候他意识到荣教士有这个需要。那封信荣教士也没有告诉我们他还写了别的，他常常只提到一件事。那里信上那个神的使女跟荣教士说，姊妹，你应该求神加添你渴慕的心。荣教士告诉我们说，他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有一点不高兴，有点被触怒，他觉得我离开一个那么好的环境来到中国，他是真的离开很好的环境，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之一，他的家是很好的家庭，各方面都很好，跑到中国当然环境完全不一样，他觉得他来到中国你居然说我不可慕。可是他会这样正表明他真的需要，因为当我们把我们为主做什么跟渴慕神爱神划等号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并不够真的认识这一件伟大的事。渴慕神不能跟那些划等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也有可能很热心的为神做什么事，他并不够有渴慕神的心。可是荣教士从小被培养顺服，所以他很快谦卑下来，以后他觉得他应该接受这一件事，为这个事情祷告，很快神让他知道他确实需要。那个祷告后来彻底影响这个姊妹的生命，一直到我们认识他，一直到他82岁被主接去，我想他从来没有偏离这条道路，做一个渴慕神的人。也许你也需要这样开始这样的渴慕，求你吸引我，求你加添我的渴慕，好吗？我讲给你讲另外一个例子，奥古斯丁，跨过第四跟第五世纪的那个古代的圣徒奥古斯丁，也许我们很多人知道他小时候很聪明，也有一些成就，后来在大学里面任教，可是他过一个蛮荒诞的生活的，道德生活各方面都不太好，他30几岁那一年吧，33岁还差不多30几岁那一年， 开始神触摸他，他开始有一个改变。我们都知道他怎么样在一个花园里面，夫人听见小孩子说拿起来读，他觉得那是神对他说话，回去把上面已经有灰尘的圣经弄干净了，翻开来一翻就翻到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句话，那里提到不要荒淫醉酒，不要好色邪荡，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等等那一段的话，他直接觉得那是神直接对他的心说话，就在那一刻他回转归向神，后来有几十年的时间被神使用，成为在教会历史上带给人最多祝福的人之一。可是比较少人知道他不是那一天忽然这么戏剧化的了，其中有一个发生的事很重要，就在发生这件事之前不久，有一个朋友送了他一本书，那个是由比奥古斯丁稍微早一点点的另外一个初代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叫亚他拿修，那是在教会为真理辩证的时候最有名的初代教会的教父之一。他为亚他拿修为比他稍微再早一点的一个弟兄，他让自己到了住在沙漠里面，在埃及的沙漠做一个修道士，他们认为这是最早期的修道士，名字叫安东尼。这个人活到105岁，据说，而且他成为那么圣洁的一个人。亚萨拉修为安东尼写了一本传记，有人把那本传记给奥古斯丁读，奥古斯丁读了以后，在里面兴起一个真实的渴慕，他觉得应该要过像这样的生活，不是指修道士的生活，而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有神同在的生活，他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渴慕，他开始被主吸引，所以才会有后来那个戏剧性的扭转。你有没有这样被主吸引？你有没有这样兴起来，奋兴起来要来渴慕神？这是今天第一个我要讲的西安应当兴起的项目，就是兴起来渴慕神。我想那应该包括你会很想参加聚会，像我当年就是这样，事实上没有人告诉我要多参加聚会，可是我差不多每一堂聚会都来的。你知道我讲的被神吸引跟被一个事工所吸引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被一个你能够委身在其中很有使命感有成就感的事工，好像知道在为神做很重要的工作，是神国里面很重要的事工，你被那个吸引跟被主自己吸引是不一样的，你能够区分吗？你真的被主吸引，你会只想来聚会，要遇见主，寻求主的同在，安坐在其中，你并不会整天想着事工的。虽然很可能神会给你一些很重要的事工，甚至你有可能很会变得很繁忙，可是那不是吸引你的事。我给你讲一个例子，许多年前，在20几年前吧，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教会，那是一个原来很属灵很兴旺的一个教会，可是后来在领袖去世之后一段时间，他们开始有一些问题出现后来其中有一些人就离开了，离开的人包括了当时在他们教会也有一些领袖，这些离开的人里面有相当的一个数目的人，他们应该是大家都商议过了，他们同心合意的到了锡安堂参加聚会。那个时候我们锡安堂在各地都正开始，在很多城市都开始有聚会的时候，士林我们在士林的工作也才刚建立的时候，所以有好几位来了我们士林锡安堂聚会，其中有一位弟兄在原来的教会也是某一个程度的领袖，他跟我讲，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可能要表明说他们是很渴慕谁来到我们这里，因为他这样讲，他说 如果我们是想要听很好的道，那么以前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一次听到都流泪的。他意思说他们听的是最好的道。如果我们想要看见神迹奇事，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来是真的渴慕主。可是我跟你说，他们在我们中间，包括在各地的洗安场，包括在我们母会，刚开始的时候荣教师也还在，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多半都陆续离开我们。他们离开的时候明确的告诉我为什么他们离开，他说因为在这里他们找不到服事的路，他们是这样说的。我大概不应该很断然的对他们有论断，可是至少我确实会觉得很可能他们一起头就不是被主吸引的，很可能他们是被喜安堂那个时候正在很兴旺的时候，在我想他们大概是被喜安堂的盛况所吸引的吧。所以试试看，了解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真的被主自己吸引。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圣经，耶利米书十九章，耶利米书十九章第四节，耶利米书十九章第四节，前面这一段话我们来读。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我要读的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先知主借的先知讲的时候，他指的这地方是指的神的殿。你知道神的殿是神借着大卫跟所罗门所建造，当神建好那个所罗门建好圣殿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面献祭，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神的荣光也彰显，神的百姓充满了兴奋之情，看见神的荣耀降在他们中间。可是先知现在责备他们说，你们把这地方看为平常，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再看与神相会是奇妙的事，他们不再看见继续渴慕遇见神是多么奇妙的事。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天然的生命很容易这样，对不对？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西安兴起的第二个项目，就是你渴慕神，可是你要持守那个渴慕。你不但兴起起来渴慕神，你需要持守那个渴慕。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当天路客基督徒走到快靠近天城的时候，他生命已经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我想灵性也有很多丰富。本人约翰是这样写的，在天城的边界，或者应该说走在天路客走在世上灵性的最高峰，他提到一个地方叫做 Beulah， B-E-U-L-A-H。这个字其实出现在圣经里面，就是出现在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六十二章那里，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所以那个字原来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结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嫁给基督的，我们跟基督是这样在生命里面的联合，像婚姻的联合一样。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翻译的天路历程把 Beulah 翻译成安乐村我们有诗歌把它翻译作福地，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那就是你的地必称为有福之福。在那里我们可以常常意识到神的同在，住在主的里面，他的丰盛，可以远远的看见天城等等。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提到，在他们进入 Beulah 之前的前一块地叫做什么，叫 Enchanted Ground， 基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本翻译作迷气地，其实那里好像有一个迷惑人的一个气氛在那里。 在那里基督徒一进到那里就很容易打盹睡着，而且睡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好像在神的同在里面。是啊，神的同在的舒服跟怠惰的舒服并没有那么容易区分，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那要看你灵里面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走天路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进到迷弃地里面去， Enchanted Ground。 神呼召你，西安要兴起， Zion awake， 不要在迷弃地卸下你的盔甲。像我们这样参加聚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一年过一年，如果你在这里追求相当的年日，你会不会开始觉得平常了，习惯了，那么没有什么变化，每一次都是这样聚会。我们要小心这一件事。我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带领为自己开脱，说我们都好像没什么变化，好像懒惰的，不求上进似的。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要小心，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后来厌倦玛纳，对不对？怎么可能厌倦玛纳？每一天看见的神迹，那是很奇妙的神迹。你今天我猜想他们每一天看见的这个神迹，比我们中间多半的人一辈子看过的神迹大概都没有哪一项像他们每一天都可以看见的这个神迹这么奇妙。每天早上从天上降下粮食来，而且还够营养，他就只吃一种东西叫玛纳，可是不会因为这样缺少维他命，缺少矿物质，不会的。他们在旷野40年就吃这个玛纳，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么奇妙，他们争相走告说这是什么，后来他们干脆称这个东西叫这是什么，希伯来文里面这是什么照音译就是玛纳。曾几何时他们继续吃，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神没有变花样，一个月以后还吃玛纳，他们存着盼望，两个月以后还是吃玛纳，他们其实没有吃太久，几个月以后他们在提到玛纳的时候仍然是玛纳，可是他们是说这是什么啊。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葱有蒜有鱼有黄瓜有韭菜，在这里只看到玛纳，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我们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我常常讲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的时候都是文学家，他们用很漂亮的话来抱怨。他们忘记他们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为这天上的粮食兴奋，一样的东西。神是多样性的神，你看他造宇宙造这么多样，他要摆食物给我们当然也可以很多样，可是神这一次做了特别的事情，就是40年都让他们吃玛纳，显然在那里有非常重要的神想要表达的事情嘛，你同意吧？是不是主喜欢我们，主认为我们应该学习，那个渴慕是需要操练去继续的持定那个渴慕，仍然觉得新鲜。你知道不只是跟神之间是这样，像写纳利亚传奇的卢易斯就讲得很好，他说婚姻是一种有在经营的产业，男女的婚姻，婚姻跟家庭，婚姻是一种有在经营的产业，而维持夫妻维持彼此的新鲜感是双方要共同经营的项目。我也觉得那个是婚姻能够很愉快很重要的秘诀。你看男女轰轰烈烈的相恋，通常结婚以后不用太久，看到对方就不再心悸动，甚至开始觉得有点厌烦什么那个样子。可是婚姻是一个有在经营的产业，特别是想办法维持彼此的新鲜感是经营这个产业很重要的项目。我想我们与我们的主 我们灵魂的新郎之间的相交也是这样。你一定要致力于经营与主的关系，保守自己常常带着新鲜感来聚会。你有听清楚哦？我不认为在这一方面，神会用不时的有变化来使你继续的对参加聚会有兴趣。神希望我们对他有兴趣，是要继续培养成常常觉得兴奋。你会不会像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初次遇见主的一样，那么兴奋，那么想留在他的面前？那是我们需要经营的。西安要兴起，在这件事上要勃然而兴，不要再迷弃地昏睡了。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非常注意这个，我听过他讲了无数次，他常常提醒我们说，你应该再一次觉得他的同在那么让你受感动。他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也同意那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神的责任，也不是那些牧师们的责任。牧师怎么样带并不影响神向我们显现。如果连玛拿神都因为他们厌烦而责备他们，神自己的同在你厌烦了，神会同情你吗？我很怀疑。我们应该继续觉得稀奇奇妙受感动。在天路历程里面，基督徒怎么样解决在迷弃地昏睡的情况呢？那个时候他的同伴叫 Hopeful， 盼望，基文的译本翻译作美望，美好的盼望。基督徒对 Hopeful 这样讲，他说，让我们来谈论主的事，好保守我们在迷弃地不致睡着。我想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让我们常常有人起来提醒这一件事。你在聚会里面，在小组里面起来祷告的时候，你有一点分享的时候，再一次讲到我们对主的同在多么感恩，多么觉得兴奋，多么觉得奇妙，会激发别人记得这些事。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太容易，那么也许有时候禁食有一点帮助吧。现在的教会好像常常是为了赶鬼或者为了事工才禁食，可是原来在圣经里面讲到禁食的时候，也许是特别为这一件事的。因为主说新郎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用禁食，意思就是说你的禁食是为了更新你的 access， 你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的这一件事，对吧？有的时候我们饥饿的时候，身体饥饿的时候，你愿意的话，你的心稍微转向一下，你可以不是化成对食物的渴慕，而是化成对主的渴慕，那个蛮有帮助的，你应该试试看。可是我跟你说，我并不认为那是主所给我们的最好的方法，用进食的方式，我并不觉得。也许有时候你应该学习的是另外一种进食，比方禁言。给自己分出一段时间来不要说话。当然你在给自己分出的时间的时候，刚好看到有一个危险，你当然要说话了。可是我意思就是说，你就分出一段时间来禁言，也就是说你需要禁动，意思就是花一点时间安静独处。我喜欢有一位天主教的教宗他做的事。有一次他到可能就是 Sistine 像那个小教堂吧，他的秘书书记主教都找不到他，后来好不容易在那个小教堂找到他，他们有重要的事，后来他们就问教宗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教宗说，哦，我就坐在这里，我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 他们等着他继续讲，他没有继续讲，因为那就是他要讲的话。你能了解吗？你有没有有一些时候，你分出一些时间安静，你只要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然后去意识到神的同在，花一点时间，那个是能够持守我们的渴慕很重要的道路。我们被太多其他的活动、许多的言语、许多的资讯围绕着，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快乐、满足，很多东西都依附于这些外在的事物。所以当我们试试看有那样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真的省视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对神的同在仍然觉得兴奋、奇妙，吸引我们的心。主想要我们这样，那是在世上很重要的操练。所以常常定出时间来与神独处，蛮能够帮助我们对神的同在常常有新鲜感，心仍然会悸动，那是最好的方法。请再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可能有些基督徒很熟悉的经文，也许你会背吧，一起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瞻仰他的荣美。接下去大卫说在他的殿里求问，我相信大卫所说的求问，不是像有时候我们应用这一段话就讲到我们要求问神，神要我们去哪里工作啊，跟谁结婚啊，是不是呼召我们要宣教啊，或者要做什么事啊，去探访一个人啊，不是指的这个。我相信不是，不是我们在行动上神给我们什么指引。我相信大卫是在瞻仰神的荣美里面，那么渴望与神同在，心也被神磨造，他因为这样，因为想要与神同在，所以你就会去自然的会去体会体察神的心意、神的喜爱、神的旨意跟道路，而且自然就会融入其中。他不是刻意要去听一句什么话然后去做，而是让自己就融入神的道路里面。我想这是他所说的在他的殿里求问的意思。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大卫没有说有两件事我曾求耶和华，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对吧？瞻仰他的荣，我们常说瞻仰他的荣美跟求问，我们把这两件事分开来教导人。可是大卫才没有这样说，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那是同一件事。大卫在诗篇里面常常表露出他怎么样留心要活在神的喜乐里面、神的荣光里面、对神的颂赞里面，他也留心自己要做一个完全人，包括活在对人有恩慈当中。我想到在非洲宣教的十九世纪，在非洲宣教那个英国的弟兄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如果你读他的传记，他一生在非洲很不容易啊，遇见许多的困难危险，沙漠，他好几次横越当地非洲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横越那个沙漠，有时候是江河的危险、疾病、野兽，还有好几次被当地的土著想要杀他，特别有一些西方来的奴隶贩子想要杀他。可是无论他遇见什么，你知道李文斯顿不但继续有信心继续往前去，而且他对他这些人都很有爱心的，充满了爱心对待这些人。你知道无论遇见什么境地，总是持守以恩慈相待的命令并不容易，对不对？这是第三件西安应该兴起的事情，应该勃然而兴的事，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你有没有这样？那是不是存在你里面的东西很英姿勃发的 想要遵守主的命令。你怎么可能有的时候说哎呀可是我没有办法， 那个不叫兴起。显然神认为那个是我们可以做，是我们的责任，你不是等到他来给你力量这样做，因为是神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对不对？如果主告诉你说要常常喜乐，难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回应说啊，你了解哈，我做不到嘞。神不会给我们一个做不到的事情，你不的命令，你不知道吗？嗯。你对人的爱是不是这样？嗯，有时候你会遇见人不知感恩，也许背叛你，回谤你。我们很自然会有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有经验，我们都知道。西安需要兴起的事，就是在那个时候你需要奋心，利益不顺从你当时的反应，你的想法跟感觉，因为主在那里面，主从来没有一个命令教导我们怎么样报复的，从来没有，还要我们以恩慈相待，不是吗？嗯，你要不要决心去爱，去对他好？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他临里勃然而心，拿起他的十字架，选择去爱，选择去喜乐，这就是我们的主。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样？我为一件事充满了感恩，我在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这些事，我知道我们可以不需要随从我们里面的感受，我们可以起来说我要选择神的旨意。而且当我们这样跨上去的时候，约旦河水就会分开，神会给我们恩典。在你还没有跨越，还没有跨出步伐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定义要跨出步伐，不是等到旁边让你不愉快的人事物改变，而是你自己起来，管他怎么对待你，你要对他有恩慈。我很感谢主，我很年轻，二十几岁被教导这些事，我们也认真学习。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同工，不是我们教会的，我讲的同工是指的我们一样做传道人，他在别的教会服侍，我们以前都是同伴，后来各自在主带领的合场上服侍。他听见一些批评我的话，他也没有去查证，他就随火随别人再把那些话转述给别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固定的在为他奉献，因为他所处的教会比较小，他们在经济上也有需要，有的时候是从教会的宣教基金里面给他们奉献。有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我没有办法动用教会的宣教基金，我就私下给他奉献。那时候我们就学习这些事，虽然听见这些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我们学习一件事，就是继续为他奉献，而且没有让他知道我晓得他随我回谤我的事。我想他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嗯，那种感觉蛮好的，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我们那个时候也被教导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那是写在圣经上。我们一定都有机会遇见令人沮丧跟郁闷的事情，弟兄姊妹记得啊，这我们差不多每一次聚会都要讲，你一定要奋心起来，不要只是提到信耶稣有平安喜乐才，不然不只是这样，喜乐也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旨意，你应该拿起这样的命令，灵里面奋心说我要常常喜乐，我拒绝那些乌烟瘴气，我一定要有耶稣的喜乐。要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知道吧，这是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里面的话。灵里常常奋心的表现和秘诀之一，就是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嗯，我想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每一次聚会都全心全力的投入敬拜跟赞美里面， 唱诗歌，全心的唱，也全力的唱，对吧？你爱神要尽心尽力，一定包括赞美。尽力的意思就会唱大声一点，不是吗？要不然怎么叫尽力？说我心里没有赞美的意思，嘴巴不动而已。会来有那样的时候，不要干扰别人。可是，在聚会中，我们应该要动一动嘴巴。其实不只是在聚会里面，有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遇见一些事，除非我们晓得开口赞美，甚至有时候需要扬声赞美，否则我们很难得胜。那是神给我们的兵器之一。你记得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宣教，保罗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干嘛他去做那些事情被人家厌恶的事？而对方不但不是感恩，到后来因为一件事把他关在监牢里面。那个监牢可不是像挪威那种地方的监牢，他们先被打，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还不让他能够休息，手上应该有铁链吧，脚上还上了木狗。你知道什么叫木狗？就像脚链一样。木狗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就是放在两脚之间，让他连稍微休息都很难的。在那种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们都知道路加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说，保罗跟希拉在半夜做什么事？赞美神，唱诗赞美神。而且他们不是轻轻的赞美，我猜他们也不是唱那种说耶稣你知道我心里一切的愁苦，他应该不是唱那种诗歌啦，是唱充满了荣耀欢乐赞美的诗歌。所以整个监狱的囚犯都侧耳而听，很可能天上的天使也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听，很可能连上帝都认真听。因为这个是海福德牧师说的，上帝听得那么入神，听他两个他忠心的孩子在那种环境仍然赞美神那样得胜，所以他听得那么入神，开始脚打拍子，所以就地就大震动，囚犯所有的锁链就松开，连监牢的门都没有办法保留着锁上的样子。你不觉得我们生命也应该这样吗？让那些锁链能够松开。遇见那些事的时候，不要把对付的焦点放在人身上嘛，或者放在环境身上，你要把你的心向神举起来，来赞美他，让我们灵里面这样奋行。我记得我出侍奉组的时候，在宜兰罗东，有一个主日早晨，我醒过来，在床上一大早醒过来，我的妻子还在睡觉，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有点像感冒，反正就是很不舒服，没有精神。我立刻闪过一个念头，我只要跟我太太说今天我没办法去聚会，你一个人去而且去讲道，她一定有办法，我的妻子经常都预备好了。那个念头大概闪过一秒钟吧。我们已经被教导不是这样，我们灵里面也不是这样，所以我知道我不能这样，我就说不，我赞美神。那时候我没有开口说话，在心里面说，我觉得那样好像不够，我就坐起来，我就小声一点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后来我觉得那样好像还不太够，我就开始唱一首诗歌，我忘了我唱什么诗歌，我也不怕吵醒我太太了啦，反正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快要天亮。就是这样，忽然我那些不舒服的感觉都不见了。我必须告诉你，并不是每一次我们这样做都会有这个结果，有的时候也许不舒服的感觉还在，有时候病可能还在，可那不是重要的事。我们灵里应该奋行，这是第三件事。西安兴起起来，遵守神的道，走在他的道路上面。旧约的圣徒像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竹坛献祭，你记得吗？纪念神， 记得神的同在，用在我们今天跟我们所讲的常常赞美有关系。因为希伯来书就是说要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还有第四件事，我们也应该常常要像主一样勃然而兴，束上腰带，站起来给人洗脚，在服事上勃然而兴。有的时候呢，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探望，让一个人得到安慰，感受到爱，不觉得孤单。为了这个，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自己，不是吗？我们并不是经常都方便这样做，我想你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些情况并不方便这样做。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于认为我方便的时候我就会去做，那不叫勃然而兴。如果是那样，主何必告诉你说西安兴起。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自己，去关心一个有需要的人，听他倾诉。尽管你很疲倦，你很累，或者你的心不太像是要预备好听别人倾诉，这个时候你以为你要做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听见主告诉我们说西安兴起的时候。想办法听进去对方讲的话，不要体贴自己的情绪，而且继续对人微笑，散发出和善带来益智的气氛，试试看吧。如果你看见你旁边有尚未认识主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你需要勃然而兴，把能够让他们认识主放在你的心上。我们常常提到那个意思，就是说常常使自己 available， 使自己成为堪用的。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一直讲哈，一直给他福音担当啊，一直给他福音轰炸，不是这个意思。大布道家目的讲得很好，他说灯塔并不说话，他只是发光。他自己常常说话，因为开布道会，可是他显然懂得这个秘诀，并不是每一次我们一直讲就是对的。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讲，我们自己要预备好，使自己堪用 available， 神要用的时候很方便，那也是勃然而兴的意思。可是有时候要做这些事并不方便，对不对？外头下雨，天气很冷，有可能你已经洗过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你计划要待在家中，忽然有个电话来，有个需要在那里，你想怎么样？再一次勃然而兴，换上衣服出门，也说不太容易。我不是说每一次你接到一个电话你都需要这样做了，像我都会仰望主一下，有时候半夜接到一个电话，我也不会立刻就答应人家说我马上去，看情形了。有时候在听电话的期间我就觉得我应该去，也有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答应为他祷告，可是有时候放下电话，主会提醒你，你还是要去一趟。再次勃然而兴，换上衣服出门。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他们会这样做，这不是传道人才做的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紧张兮兮的烦躁不安，常常想到会不会有什么需要来，不是这个意思。不要忘记进入安息是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对不对？也是神的命令，也是你需要勃然而兴的事。你能不能懂得勃然而兴进入安息？ 那是其中一个项目。因为圣经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可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常常预备好成为堪用的，常常留心调整你鹰的羽毛的角度，好像你能够乘驾在地的高处，翱翔于高空，做得胜者。所以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西安，应该是勃然而兴的西安，在渴慕主的事上，在持守渴慕，在遵守主的道，在服侍有需要的人上面，都勃然而兴。我们的神他 他自己正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但愿西安也披上能力，穿上华美的衣服，直到公益如光辉发出，救恩如明灯发亮，直到西安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段时间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就会想到，但愿在台北的教会或者神的儿女，一想到士林喜安堂，想到我们教会，他们会心中有一个提醒，被激发要更渴慕神，觉得需要回到里面来亲近神，觉得一想到这个教会就好像要挺起胸来，想要更多的来寻求神。就如同我自己，我如果想到朱子深牧师的教会，真道教会，我就会提醒自己应该期待有更多圣灵的恩赐跟大能能够彰显。如果想到台湾差不多一半的基督徒是在长老教会里面，我就会想到有一群注重神的荣耀的信徒，他们不会轻易的批评教会，他们常常存着敬畏的心，有敬虔的态度的圣徒。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蒙主的恩典，让人家想到我们的时候会就觉得被提醒，要成为一个更渴慕神的人。所以愿西安兴起，在下一个世代中更靠近神，更活出神，也把神带回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